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谢谢你们大家都能够来参加今天的培训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是在林后第九章第八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愿意到神面前来服侍的，神可以把他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那我们最近呢也在经历神的恩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下这个礼拜六就要办这一个筹款的音乐会啊，很多的细节的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话剧导演的要我们找一个屏风来遮那些道具。哇，今天早上赶快送一个 email 出去啊，那马上就有人回说他们家有一个，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借用这样的屏风啊。所以看见神的恩惠跟怜悯啊，常常帮助我们。那再一次呢邀请大家，如果您这个礼拜六下午没有特别的事情，欢迎来参加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角善癌症关怀十年呢，我们才办那么一次这个大型的音乐会。那我相信将来希望之星还会有别的场合，但是我想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独立，就是说不是靠别的机构来帮助我们，而是靠很多我们自己的义工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另外呢也跟大家预告，9月27号我们将要办一个重症病患家属的讲习会。那么这一个讲习会呢是针对癌症末期、心脏病胃病末期的病人，还有这个dementia 就是失智症啊，还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末期病人，那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习会呢，是为这些照顾重症病人的家属来举办的。那我们邀请了四位专科医师，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维山啊，还有另外一位护理师会来讲解这些不同的内容。所以待会呢我请你们就可以把这个先带回去，然后呢看看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在照顾重症病人的家属呢，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怜悯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侍立。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有心要来参与服事的，所以我们也相信你必定多多的把各样的恩惠加给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凡事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晚上你也特别恩待维山，让他有您所赐的聪明能力和体力来分享他所要分享的内容。主啊，我们再一次为整个团队来献上感谢，也献上祷告，求你亲自来装备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给我们有恩典有能力。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麦克风在那里。
但是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现在最近在面对很大的挑战。
是。
好。
谢谢。
这个前两天开始不怎么生活，因为孩子想课，所以学校开了，所以比较忙一点。 但是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办好，然后到赶来这里。
有一些累，因为最近啊睡眠不好，累不好。
先放之前每天的假，所以比较轻松。
啊？嗯？
今天请假了。嗯嗯嗯。
请假？你讲话声音很小声。
对啊。
怕让你们听到，还吵我。
刚刚笑别人的时候可以笑那么大。好，
这礼拜非常轻松，也很快。
明天就上班了，所以
是
开始放长假。
OK， 控制什么都好，所以期待今天的课。
OK， 我已经尽量做点期待。
对 ，OK， 好，我刚刚哈手忙脚乱，还在做事。不过呢，在那个手忙脚乱之前，我已经先把我今天要上的课全部都给我说了，所以现在准备。
非常好，非常的做事。
嗯。
明天要出门，今天预备要就是出门的东西有一点点忙乱。
啊。
不过在这边很开心。
嗯。
这个礼拜很开心，看到那么多漂亮的东西，有机会参与一点点。
这礼拜很忙，然后就发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
是，我觉得我上这礼拜很辛苦。
非常开心。
OK， Henry。
今天呢、有 mixed feeling， 因为我今天我妹妹打电话给我说她最近检查。脑部有一些的状况这样子，但是我在电话里面可以聆听他啊，然后也可以跟他一起祷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忙乱啊，所以就是说好像有点 balance， 不会觉得很慌的样子呀。
是是，好，谢谢。我们今天有一位请假，还有一位还没到哈。OK， 上个礼拜啊，我们没有上课，所以呢，我必须要在这个礼拜把它给补回来。好，因此呢，这样子哈，我发现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我们一个 case 就花了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在想哈，以后我们有一个规定好不好？这样我们大家每个人才都有机会轮流被推荐哈。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期待哈。所以呢，我们一个 case 二十分钟。如果你还有私底下的问题，请不要客气哈，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非常乐意跟你跟你一起讨论，然后跟你一起学习。好，那我们听完之后，就是从放到听哈，到这个讨论结束，一个 case 用二十分钟，好不好？这样子哈，我们就这样在时间上面我们稍微有点节制哈，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件重要的观念啊，跟大家做分享哈、因为听这个大家的录音哈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些非常 foundation 的观念哈、大家还是需要有的哈、这些 foundation 观念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去做的还是你以前的那些观念，那这些 foundation 的这一些 concept 呢，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吸收进去哈。那么你在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concept 给带出来，好不好？好，另外我很快说一下哈，这个上一次呢哈，有提到就是关于沮丧哈，关于这个 depression 的情绪哈，除了 offer 同理之外哈，更进一步是否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去安慰？我想，最近因为那个 Robin Williams 哈、他自杀哈、他是一个非常 warm 的一个角色，他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而且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记忆哈、 那当这个这么 positive 的记忆，它是用这么残酷的方式破碎掉的时候，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这个 depression 的人受到很大的影响哈。那我自己呢，就接到了几通电话，包括是打到我们这边来，想要认识，想要知道怎么样在 depression 上面得到帮助。虽然他们知道我们不做 depression， 但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找。那我今天早上也接了一通，这个他觉得他自己快控制不住，他可能有那个冲动哈，所以对于这个 depression 呢，除了同理之外，还是只能同理，你没有办法说教。好，记得，然后不要试图的改变他在当下的想法，除非他有这个自杀的一个这个冲动啊。那假如他有自杀冲动，你就必须要做自杀的处理啊。那自杀处理呢，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就只能打911。那以后呢，我们会特别针对怎么样处理自杀个案去有一个专门的课，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次的训练的这个 level， 是我们进来之后哈，我们开始服务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会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做这个suicide prevention 哈。那我其实今天很简单的哈提到，你除了同理还是同，还有要有耐心啊。这些陷入 depression 的这个这些朋友哈，他们就像在爬一个阶梯，爬一个就是他很像陷入在一个井，好，这个井，然后很深很深的井哈，那很黑，他很想爬，可是他怎么样爬，他都觉得那个井怎么爬，他就是怎么样，就是又往上升，他永远觉得他爬不上去。那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他好不容易终于爬上去，他在最低点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爬上去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是他最容易自杀的时候。他最容易有自杀冲动的时候，并不是在他最底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实在太没力气了，他没有力气去想到自杀，而是他稍微有一点快要起来的时候，当他有一点快要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一点点希望，但是他突然间哈，眼睛张开，发现自己是在一个这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那时候他才有一个知觉，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哈，这个东西带给他很大的 shock， 这个时候才是他觉得他怎么样爬都爬不上去，但他不在最底部，这个才是他比较危险的，可能会自杀的一个有这个自杀的那个重点啊。好，那今天因为我们要很多的东西要分享啊，所以我就只是跟大家讲回答这个问题啊，面对沮丧的这个情绪啊，和 over 同理之外，同理，还有耐心，然后记得好，不要想要改变对方。不要告诉对方你想太多了，不要否认对方的努力，要记得我们要肯定对方他很努力的想要逃出来，这一点是很多 depression 的人，他们在经过这个 depression 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后来啊，甚至都不敢对外求救了，因为每个人来都告诉他说，有这么多人关心你，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够想开一点，你为什么不能为别人着想，你为什么不能够这样，为什么不能够那样，这样到后来都不寻求帮助，他不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到最孤单的时候，那他就是有那个冲动嘛，就是这个人生太辛苦了，他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他的冲动一来，他可能就做出了伤害自己的事情。
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我们听到这一种depression 的哈，
对，
比如说如果是非基督徒跟，听起来像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你是不是都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呢？
嗯，
还是有分别？
对，就好像人家问我说，那个离婚率哈，到底是基督徒比较高还是非基督徒比较高？其实一样高的，你很难相信。这个在 depression 的这些个案当中，是基督徒比较高还是非基督徒比较高？没有什么差别的，很不幸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呢，对于是基督徒的这些朋友哈，如果他陷入 depression， 你一定要记得哈，他跟神一定有一些交这个在 battle， 在 battle，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告诉他你要多依靠神啊，你不够依靠神啊，所以这些话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尽量提醒自己啊。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你要肯定他很努力的想要出来，你要肯定他很努力的要跟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就像我讲的，你要肯定他，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去寻求帮助、去求救，但是这个路程实在太辛苦。好，那我们快啊，我们今天来进入这个课程哈。各位，你对于上个礼拜的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看那部电影哈？那个Randy 问了我，就是我们看那个送行者的目的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给他送进了一个朋友。
看到就是觉得说，看到这个人性的尊严，他要舍了哈、哦，那就火，你看他之后火葬是嘣就没有了，他还是把他打翻，他就我就看到了。
是，还有呢？对，
尊重死亡，
尊重死亡
是。
OK， 还有呢？
就我看到他对死者的那种。不单单是尊重，而是他把他当成像宝贝一样，就是说他每一个动作他都非常的，对，非常温柔，然后非常仔细，他不会说哦，反正他没有感觉，或是，我觉得真的那给死者的家属真的是非常大的安慰。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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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像对一个人生的挑战，人生，然后在人生的生命上面，就说真的是那种 mindset， 真的是要去调试，不简单，
是
啊，就是每个人的角色，
是。
那我觉得，来去面对，但是有时候你就是要去咬着牙根，要去就是去迎刃而解，
是。
所以我觉得很不简单，
是，你被一个男主角啊。OK， 还有呢？
看到的是，其实他周围有很多反对他做这个职，这个profession的人，直到他太太看到他真正在做的时候，他的那个 attitude， 他的那个整个过程，我觉得他太太的心就开始在改变。
是。
那并且我还看到，其实我最感动的是他帮他爸爸送他爸爸的那一层。
是。
然后我觉得在就是因为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所以他如果不是他做职业，他最后不会为他父亲做的最后送行的一程，所以他可能不能跟他爸爸有和好的这个机会。那段其实我最感动。
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对于里头他们所最后照料的这些大体哈、那一种完全的接纳，没有任何的评断，包括。里面有一幕，他发现这个是个男的时候，但是他打扮的是个女的样子，哈、你看他们那个对一个生命，不管他过去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活着，他是全然的接纳的，好，那我们在提到接纳，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于一个还活着的人，但是你没有想到，原来对于一个。他的这个身体已经，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可是他的那个形体还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哈、他的接纳没有完结，继续的持续的，对于这个是一个很完整，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过程，庞大的一个过程。当一个人过世之后呢， 他可能那一口气没了。可是问题是他的家属，这个死亡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跟结婚一样，我相信应该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死亡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死亡它牵涉到他周围太多那个牵动人的这种魂魄的哈，牵动人的情感的哈。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人跟我分享哈，在他们的那个父母亲哈过世之后，那这个葬仪社哈来处理这个父母亲的遗体哈。曾经有一个这样，但是他告诉我说他至今哈每次一想到这件事他就愤愤不平。那这个也是他在处理他自己的悲伤的时候他非常困难的，就他觉得他没有好好照顾母亲。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他没有好好照顾到母亲的什么部分，母亲的遗体。因为他说在那个葬仪社来到家里哈，来把妈妈的这个遗体带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看见那个工作人员非常的 rush， 这母亲的身体就是随便乱翻，反正已经没生命了。好，那他觉得对他一个女儿来讲哈，他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出口，没有出口去制止那个葬仪社这样对待那个他母亲的遗体，就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始终在心里头哈对自己不原谅，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好好的照顾母亲，即便他在前面这一段时间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照顾他的妈妈，但是就只是这件事啊。所以那个死亡啊绝对不是只有他断了气之后，我们要想到你后面的这些人，就是你旁边的这一大圈的人，他们人走了，这个生命结束了，好，灵魂回天家了，但是后面的这一群他们还要走一段很长远的路。好，那所以这个是我让大家看这部电影的一个目的，看见那个接纳跟不平断不是只有在生命结束之前，要涵盖这个在他结束之后，因为他结束之后的这个主要的对象要去面对这个过程的就是他的家属。这个是悲伤辅导、悲伤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回家，
哎，
分享一下。
是。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孩子在旁边。当人家要来拿他尸体的时候，他们就一边思想把门关了，不让我们进去。对，所以等他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一个黑色的袋子给他套起来，然后推车推出去。所以他们这样翻来翻去怎么样弄，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相信这是大家在美国是这样的。
事实上哈，安妮。其实哈，我可以解释看看哈。在如果是在家里过世，因为一般哈，很多病人是就是如果他是出车祸或者是什么哈，那一种 accident， 他可能就是在ER，在那样的地方，很可怜、很孤独的死去，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在里面陪伴他的。那如果是在家里头临终的，大概就是安宁疗护的病人哈。那些安宁疗护的病人呢，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呢，他的家属如果不慌张啊，不突然因为一紧张啊，赶快打电话。假如没有这样的状况，他知道已经离去了啊，那他会很悲伤。但是呢，在这个悲伤的当中，他知道他需要通知，他需要通知谁？他需要通知安宁疗护的护士。所以安宁疗护是24小时。啊，他有时候是在半夜啊，所以我们半夜都会有一个nurse 叫 uncle。那这个护士一接到这个安宁疗护，护士一接到病人家属来的电话说，病人过世了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护士就会问这个家属哈，有没有需要请那个社工也到场。所以我以前常常半夜要出去看。对，因为有时候家属那个情绪太悲伤哈，那所以就会需要有这个心理辅导在旁边。那如果他说不需要哈，那么也就护士他就会大概过大概 一个小时，他就是反正接到如果他这个时候没事的话，他没有在看别的病人，那他就会立刻赶去。那赶去的时候呢，就是帮这个病人做那个死亡宣告。所以他死亡宣告是以护士到那个地方帮他量了 vital sign 完全都没了的那个时间才是真正的死亡时间，而不是家属说他几分几秒的时候停了哈。那宣告这个死亡时间之后呢，这个护士呢就会请这个家属哈，告诉家属说现在我要帮他做一个最后的更衣哈，帮他清理哈。因为有时候呢，有些病人他在练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失禁。好，他整个那个大便都会跑出来，好，会使他那因为全身都松弛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不想要让家属看到那个很不堪的，那个是对他们来讲，那有的是他们的父亲，都是他们的爱人，好，所以就会把那个家属请到外面去，然后呢，再由护士在里头哈帮忙清理，那。这个是发生在半夜。那假如是白天，好，假设是白天的状况，通常护士还是会通知那个社工，还会通知那个nurse aide， 好，那通知那个 nurse aide 呢，去到那个地方哈，就是如果 nurse aide 他没有在照顾别的病人，那他会立刻赶去。那有时候 nurse aide 还没到，我先到哈，那我也会帮。这个不是社工需要做的，但是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愿意，因为这些每个病人都是，对我来讲都是跟他们建立过关系哈，跟他们投入过情感的，所以到后来他们就是像我的朋友哈。那有时候我就会帮忙清理那个大体，好，那戴手套啊，然后帮忙清理大体，然后。最后把身体整个清理干净了之后，我们会跟家属问说有没有哪一件衣服你觉得他最喜欢穿的，好，或者他平常他觉得穿起来最舒服的，他就去会拿出一件来，拿出一件的时候我们就帮他把它给穿上去哈。那穿上去之后，有时候我会帮那个化一点妆哈，让他的看起来是比较有点气色的，那让他看起来像是在睡着了。像是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请家属进来看看，这个是他最后的这一面。好，那看了这样之后，我们就问他说 ，Are you ready？ 好，你准备好了没？我们是不是可以通知，那个葬仪社？啊，在那之前，社工都会跟家属一起处理这些葬礼，大部分都已经是准备好，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仪式，哪一家这样。那他们如果说 OK 了，好，那 OK 的话呢，这个护士呢就帮忙打电话给这个医生，他要跟这个医生去告知那个病人过世了，因为医生要负责开死亡证明。好，然后呢，社工呢就帮忙打电话给葬仪社，你葬仪社大概什么时间过来？好，那葬仪社有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但有时候葬仪社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还在的时候他们进来会有一个 gurney， 就是说一个推进去的小车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会用那个一个袋子哈，把病人的身体装到里面，然后拉链拉上放到那个 gurney 之后，那会问这个家属他们要不要再看最后一面，应该是有这样的程序，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再问。对，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跟家属说哈，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想要见最后一面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其实哈，真正会崩溃的时候哈，是当他看见那个身体被放到那个车子，然后要关上门，要从他们家。开走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候是很多家属崩溃的时候，啊，那个是真的离开了，真的离开了。所以呢，有些家属他们选择只要看到病人那个很完美的最后那一面就好了， 病人被送走的那一刹那，他们不想看见。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请他到另外一个房间。所以当那个遗体被送走的那个关门的那个过程，他就没有在场。所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所以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的尊重这个家属的情感哈，非常尊重这个一样尊重病人哈。我想我们现在活着，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死的时候那个很就是很苍老，然后已经非常衰颓的这个身体的样子，被我们的爱人、被我们的孩子、被我们的母亲看见，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你送走那个那个，譬如说教会啊，还有之前那个，
那个是之后的，因为你必须、你那个身体不能够一直放在，因为它会腐化，好，它会开始产生就像一块，我不要这样结账不好，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对对，好，那个你必须要放在冰柜，所以你要先把它放到冰柜，然后通常都是第二天家属才去到那个funeral home 去谈，有的是事先就会谈了说，要不要有个 viewing， 有的不见得要哈。那要不要使用这个这个 funeral home， 他们有时候有他们自己的 chapel， 要不要在这个 chapel， 还是有的人自己的教会哈，他们才会去讨论这个细节。OK， 好，那这部电影哈就不要，你有任何私底下问题都欢迎你去私底下都问我哈，如果我没有给你太多的时间问问题的话哈。
一个 quick question， 通常那个整理要多久？那个护士整理那个不会很久吧？那段时间？
不一定，你要看，就是说，假如他没有失禁的话，好，我们就是帮他用那个soap water， 好温水，然后帮他清理，然后帮他换上衣服。
Average， 你的经验是需要一小时吗？
不需要，不需要，除非你有失禁。有失禁的状况，你就要把它全身擦洗得非常的干净，这样。大概半个小时，好，半个小时。好，来，各位，请你翻开哈，我们那个上一次的这个第六课的哈。培训工作法，来，我先要你们分组，然后你们就五分钟哈，分成三组。这三组是这样子哈，我们当中有谁啊？有哪些曾经是癌友的，举个手，好不好？癌友就说你自己是得过癌症，然后康复的，有几位？一、二、三、四、五。OK， 好，你们，哎，几个？五个嘛哈，一、二、三、四、五，好，你们五个一组。好，然后呢？另外呢？你自己曾经有家属得过癌症，刚刚举过就不要再举了哈。一二三四五，好，你们这五个，你也有是不是？
就是有得到亲属。
OK， 那好像是，就不确定哈。OK， 好，那刚刚那五个人一组，好不好？刚刚五个人一组。那另外呢？刚没举手的哈。你就分成那个第三组哈，那第一组哈刚得过癌症的哈，面对癌症诊断确诊，现在我觉得好，我要你们去讨论这个。题目在这边。分开到那个培训工作坊这边哈。第一组就讨论第一个，第二组的是讨论第二个。第三组的讨论第三个，好，把你们可能想到的，现在我就有点像接龙。或者是接成语，我现在讲一个东西，那你就把这句话给记下来。我让你们讲出你最直接的情绪的感受。好，现在开始分组，然后你们有五分钟讨论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哈。
就是哎呦
，OK，
我开始。
好，我们先来哈。请各位哈，你现在翻开第二页，刚刚的那个第二页。 好，不管你是哪一组哈，你刚刚讨论的，你就到第一组的，请你到这个面对癌症诊断。现在我觉得你自己每一个人，你看看这里头的有哪一个是你刚刚你们讨论到的，你就打勾。然后第二组的一样哈，请你到这个我亲爱的家人正在癌症对抗，我们刚刚有讨论到的。然后呢，第三组就看那个癌症康复者在心理调试上的面临的挑战。就你们刚刚讨论到的，有在这里头的。好，可以了哈。这个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个，面对癌症诊断，现在我觉得好，这一组，请你们派一个人负责你们刚刚的这一组，第一组对，
怎么样？
有一个可以负责和我们分享哈，这个五点当中有哪几点是你们那一组讨论到的？
我们的组员里面五位其实都好像不是很 apply 得到，是吗？你说，因为 surprisingly 他们都好像蛮 either 潜意识里面有 inform， 就是可能家族历史，或者说还有就是因为有 nurse 在里面，但他们而且他们的病有的是有希望可以治得好，所以当时的除了 shock 之外，还算是就是说不至于绝望这样子。
对。
但是我呢，我自己的 case 就是说第三。然后是 EA， 因为我的是很少，而且我的差不多接近矿散，特别肾药师，所以是好像被判了死刑了。
是的，是。
感觉当时就是差来不及了，第三那个。
是的，
是。是我自己。
对。
有其他人有没有补充？
好，其他的人，你们有没有担心？要不要告诉？要怎么告诉别人？要怎么告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爸妈，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当你被告知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被告知的。
你们都是一起被告知的。那你们的爸妈都在身边吗？
没
有。没有哈。
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都在中国大陆。
对。
我是生病，我治疗生病以后七个月都治疗完了，我才告诉他。
哇。是。所以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要怎么告诉他们？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的选择是你最终做完才告诉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
是
当过程中我就实际我就怕我妈妈太 emotion 的，反而会影响我的情绪，让我更波动。
是是，
我也不想有太多的他们特别关心我。我有五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是，
然后他们轮流打电话给我，我不想要那样的情况发生。
是，所以在第五点，你心里头其实有一些我要怎么跟他们讲，我该不该跟他们讲？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不会对我带来影响？好，所以你是有这个坦白心中的这个，你是有这个部分的。OK。那么第二个有没有人曾经想过如果我要好起来，我一定每天都运动，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一定早点睡觉，我一定怎么样、有没有这样？
对，这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的。
是在英文也是吧？对，
因为这是彻底因为医生就是 treatment until now 我都相信这个是彻底会变好的，就是改变自己，不是说靠医生被动的。
是
是，但是我倒没有说觉得我做 Well, that's part of 就 spiritual 方面去跟神 confess， 也是帮助你灵性，灵性好，心态好，然后生活好。这个是后来的。
是，应灵呢？
就觉得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会特别注意，比如说不该做的 X 光，我就不会特别说啊，这个我可能不想要做，就是会特别去注意到生活细节。
那有没有这五点当中没有提到的，而你们有的那样的，有没有？
你是关于心态什么阶段呢？就是被
对你这个面对癌症的诊断，现在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基本上哈，这五个它是涵盖早中晚期的，我都把它放进去。
这里是指哪一方面说反应是吧？情绪。
对，就说任何我在这边写的不够的，有没有我没有列进去？可是你们在被诊断的时候，你们在面对癌症的这个抗癌的这个阶段当中，
我是一直觉得我们身体每个人身体都会有一些细胞，只是你怎么把它挑起来。所以那时候。觉得的时候，就是医生诊断的时候，我是觉得啊，我还是逃不过，还是会得这样的病，所以那时候是这样想，所以后来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改变我的生活。
我是反省到一件事情，我得癌症之前，原来我有忧郁症。我那时候我知道是忧郁，还不至于症吧，可能，但是我知道我陷入了忧郁里面。那。很靠近的，就我得 cancer， 所以我自己就反省说，其实忧郁症真是爬不出来，但反而生了一场 cancer 之后把它治好了。因为爬出来之后你见到你已经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忧郁症没了。就说哎呀，我就看到那个关系在里面。Otherwise 我的家族没有这个病，所以我很少，就是医生都说你大概不可能有这个病吧，这样。所以我知道我的情绪出现问题，我的情绪跟我的灵性出现问题，我就越想越，就是我知道那个根治的那个方法爬到哪里去。所以作为一个很久的基督徒，我就会想很多很多 spiritual 方面的事情，我知道那个是 root problem 对我来说。
嗯嗯 ，OK， 好，你们这一组。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换下一组了。
没有，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我并不 surprise， 我就觉得说啊，好像没想到会这么早啊，就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这一生中好像早晚要得癌症。
所以你这么早就给自己打预防针了。
所以你听到医生跟你讲说你一点都不 surprise，
一点都不，我自己已经给自己诊断了，因为我是自己摸出来，因为不小心的事情，手从这儿划过摸出来。啊，当时呢，我自己啊，又仔细检查了一下，阴性在一测试，我就知道我是癌症了。
所以你摸出来那刹那，你也不 surprise。
啊，那天我是没有吧？那天我还是睡了有五六个小时吧，就那天是在12点钟晚上，然后我还是觉得好像啊，就醒得比较早那一天，然后当然有一些担心，但是在医生没有 biopsy 出来以前，那我还是。基本上我也觉得我是癌症，当然当那个 biopsy 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 surprise， 我反而觉得说、哦、还好，长在别的地方我没办法发现，这是我还在美国还说啊蛮庆幸的，在美国乳癌的治疗，乳癌的技术都是很最先进的。
好，谢谢。 OK， 好，第二组，好，你们我亲爱的家人正在与癌症对抗，我心里很多挣扎，我觉得好，这六点当中有哪些是你们这一组讨论到的？
因为我们当初讨论的时候只有 focus 说刚听到的时候的心情，所以没有想到 long term 的。那我想我们大概比较 focus 第一个第二点。嗯，
这个病，
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分享到，其实讲到说为什么是会发生在他家人身上，
所以他其实有在 E， 就是 B 还是 C 是这样子，对，大概是有点 A 的第一个的 E 的那种倾向。
嗯嗯。OK， 老天爷，你怎么可以让我的谁谁谁得癌症？好。
对对
对。对。OK， 还有呢？
就没有在这里的。
就没有在。
嗯，对。
OK。
我们有些不太一样。
好，那分享一下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就是
一样。
那个就是恐惧，要我个人来说，就是当时因为当时 situation 不一样，我是没有绿卡，在这边还正在要办，所以我听到我妈妈在那边得癌症，就是很气我自己，也气这个 situation， 我回不去，就是这样，
是，
然后就是很恼怒，就很伤心，对，
是，
然后也很心疼，就是这三点，
是。是OK， 好，还有呢？
我很 shock 的，而且很害怕。shock 是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他们那有个同学就说他们不能够接受，医院不接受他们，说一个他是要送回要回家呢，还是要把他送到那种安宁的地方。那我一听。我说我绝对不会送他去那个地方，那他说好，那你就在家里。所以他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害怕，就是说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必须要做这个决定。那我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决定是好是坏。那我上面的哥哥奇怪都到哪里去了？那医生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又不敢跟我妈讲，因为我妈还好，她听不懂英文，我也不能跟她说医生已经 terminate 给她了。我只能跟他说，没事，我们就回家了。我也不能跟他说他在发什么病，因为我爸那阵常常去 emergency。我说，就说有 emergency 的话也不能去。就是他给了我一些那种那个 hospice 那种 phone number， 说他们会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我的天要塌了，因为怎么让我做这个决定？可是我还就说我把他 keep 在家。
那你
爸爸就一直在家。
OK， 是，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一方面心疼，一方面愧疚，因为不在妈妈身边。
嗯，
是，呀。
其他的还有吗？你们这一组。好了，没有。
会一直问的，就是说病情会是怎么也转化，那就是不知道会要去怎么去面对。
是，觉得这个病能治好吗？会反复的想要去想去找出一些方法，会变得很积极，就开始到处去问。好。
到处去查资料，
对，
了解 statistic。
是，
了解什么治疗方法，
对，
就相当于 control， 对不对？
对，事实上，对，事实上做这样的一些举动哈，是为了怕自己崩溃，因为一旦那种无力感出现，一旦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掌控那个情况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那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他觉得哎，起码我还有一些方法，我还可以去做一点 do something。即便这个 something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
是
啊，可是那个 do something， 很多人这个时候他的defense mechanism 就是他的一个防卫机制，是让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崩溃。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
就是我比较特别是，我爸在被诊断的时候啊，我是在里头，就是在就是在检查室，而且是。那个大肠进去的时候，医生就说，你看你就是有点怪我啦，就是说你明明就知道会，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 guilty， 对，我就觉得说啊，自己在学这方面怎么没有这么就是没有注意到父亲的身体这样，而且后来做了 CT scan 以后发现哇，就 stage four， 就整个其实是很难过，比我自己生病还难过。那后来是因为了不鼓励我爸爸， 所以我才跟我爸讲我的生病状况。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其实还蛮挣扎，因为医生每次看到我就会说，哎，你自己去跟你爸说，那个接下来要干嘛，那个现在有什么那个治疗，你自己去决定。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所以其实医生还是要找比较，
不要让个人心
讲话不要太那个刺激到心灵的，
因为他应该还是当你把你当家属看，不应该把你当做一个同仁这样子 coworker 来看。
可是你工作里头的那个医生哦。
所以这些医生都需要再接受再教育哈，我们常常只是在技术上面强调一个医生他多有名，他多有能力，但是忘记了哈，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是医治生命，而不是医治肉体。你要怎么样能够医治生命呢？你必须要真的视病如亲，真的要把这个病人当成是你自己的亲人那样的爱。所以这样。真的是很令人难过，碰到这样的医生，就是很 negative 的一个经验，可能有时候甚至会留下一些创伤。
是。
好，另外一组就是，你看，就是三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对象哈，不同的一个情况。这一组呢是已经做完该做的治疗都做了，医生跟你说呢。你的治疗都已经完成了。好，接下来，好，你们这一组在这个四个方面当中，你们有
小明大概一二三都有接触到，只是第四个我没有直接提到，
因为自己没有生过病，可能就没有想到这一点，说要跟家里面怎么样再重新相处。那我们提到最多的就是差不多是对自己吧，就觉得自己那个 uncertainty 就是说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复发，那我觉得那个担心是蛮大的。
是
啊，所以刚刚有点而且常常会有点小事情就会很紧张，会怀疑说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走过了很多，觉得也讨论过别人的眼光。那也稍微提到了外表型的改变，就是第四个我没有看出来。
是 ，OK， 这个如果是有小孩得癌症的哈，父母亲哈，可能我们想想看，一听到医生说这个你的孩子的治疗都已经结束了，你觉得父母亲的反应是怎么样？
恭喜。
担心，
高兴，
其实是结束，是担心会不会很快复发。
担心很快复发，还有呢？
或者影响到他以后读书或是结婚。
OK。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哈、他们的孩子在得癌症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中非常漫长，非常辛苦，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他们必须要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结果在医生告诉他这个孩子的这个治疗都已经完成了，好，可以出院，好，可以，可能是住在那个儿童癌症医院，好，可以出院了。出了院之后呢，夫妻俩的关系开始越来越不对劲，他们最后离婚了。你会蛮惊讶的，好，完成这个治疗，很多人以为说啊太好了，就很开心。其实呢，很多人他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哈，特别是他是那种比较漫长的治疗的过程，他在接受医生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过程，他就是当一个好病人就是了，医生怎么跟他讲他就怎么样接受这个治疗哈。那这段时间他大概他觉得这个是他唯一能做的，可是一旦当医生告诉他你可以自己走，好，我不用再扶着你的这个时候，他其实心里头哈会有一些怀疑，真的吗？我真的好了吗？医生，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检查到？好， 这一对父母亲哈，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妈妈没有办法接受说，真的吗？我的孩子真的好了吗？他就每天在这个问题上面，好，他很纠结，好，但是爸爸觉得很好啊，孩子就是好了啊，你就应该让他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可是妈妈觉得这么漫长，你看这个癌症这么辛苦哈，那真的就这样就好了吗？医生有没有什么地方疏忽？我们要不要再去找第二个医生去仔细的再看看啊？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当中产生不一样的一个脚步啊，最后啊很不幸的哈，在面对抗癌的时候非常的好，癌症结束之后没有办法担心啊，所以事实上康复者哈，他们在重新回到这个，我不晓得就是在座哈各位哈，你们自己哈在恢复成为一个康复者的这个过程当中，跟你的这个家庭的一个互动啊，包括角色的互动啊，比如说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呢都是先生在煮饭，都是先在这个决定家里的这个大小的事情。那当你慢慢恢复了，那么你已经比较有一些 energy， 有一些力气啊，去管理家里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先生他已经很习惯，他很习惯他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但这个时候你跟他的角色要慢慢的啊做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人曾经有一些相处上的困难？啊，我不晓得这位。是有些困难的，是，包括对小孩子的教育，以前我生病我也没力气啊，都是爸爸决定啊，爸爸带他去上什么课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恢复到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慢慢要 get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我慢慢要 catch up 我以前放下的。但这个时候先生跟孩子他们关系可能有点亲近了，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两个彼此做很多的决定，可是这个时候你要重新进入一个家庭的系统，他们要去调整，他们以前你生病的时候都是他们两个想要去打球想去做什么就什么，可是现在不行了，你病好了，但是现在你开始要管着我要去上什么该去上什么课，以前爸爸都不需要啊，所以就开始会有这些哈，家跟家里的这个互动，这个也是在康复者他要进入他的这个恢复到这个他的正常生活当中哈，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啊，这个是比较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啊。OK， 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们讨论这些东西吗？这些就是以后你所要接触的。你要接触的这一些，你要陪伴的这些病人跟家属，他们那个内在没有说出来的情绪，所以你需要有一些基本上的了解。当他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它统理出来，你可以去深层次的去摸到他那个说也说不清楚，或者是不敢讲出来的时候，那你可以把它给点出来。那你晓得他就会觉得你很理解他啊，你跟他的那个关系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他会觉得他很能够向你开放啊，所以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去了解的。那我觉得与其这样让你们看过去，我想你们大概就是看过去了，所以我宁愿你们用讨论的，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啊。OK， 好，我让你们休息到15分，8:15。
好。